谭天宇旧时心切，来了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趁着那黄脸汉子和这师傅搅在一起之际，张弓搭箭，一箭这就射出去了。这萧清风正跟这位较着力呢，听见弓弦一响，敌手陈天举一箭射过来了，知道坏了，鱼儿你快跑，说声快跑完了。再看使弓的这位，把这弓稍一补了，哎，这支箭本来是奔他射过来的，他这弓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么一补了，弓箭一掉头，奔着陈天宇又回来了。这也是借力打力呀！啊，陈天宇一看这箭奔自己来了，也知道不好，躲不开了，百忙之中用手中腰刀往外一补了，啊啊，开来来来了！这支箭呢，正射到这腰刀上。多大劲儿啊！穿破了刀鞘，在这刀的平面的位置定了个眼儿，啪啦掉到地上了。那腰刀那钢铁打造的啊，这要没这家伙挡一下子，这要关到陈天宇身上，当时就透心凉。陈天宇当时这冷汗唰一下就冒出来了。该说这萧清风跟这位使大功的这黄脸汉子，两个人僵持了这么一段时间，这黄脸汉子也补了陈天宇射的这一箭，漏了空隙了。萧清风是有机可乘，就借着这么一瞬间这么个机会，使劲一蹬这拂尘，还蹦，把对方的这弓弦就给蹦断了。与此同时，萧清风是凌空而起，嗨啊！一拂尘呐，正拂的这位前胸上，这位也是当当当后退了好几步，也是栽下悬崖。虽然说把这位也给打下去了，但这萧清风伤的也不轻，赶紧盘膝打坐，坐到地上，面如死灰的一般呐。陈天宇赶紧过来了，也不敢说话，站立在师傅旁边。过了大约有一炷香那么个功夫，再瞅这萧清风脸色，这才一点一点的变得红润了。元儿，去把拂尘给我。陈天宇赶紧过去把这拂尘捡起来，来给我挂在腰间。陈天宇这才发现这师傅两只手都翻奔起来了，肿的跟这大萝卜差不多少，已经动转不灵了。师傅，你怎么了？没事儿，没事儿。为师，我这拂尘的尘尾还剩了一半，不过他崔老三的弓弦却已经给我拉断了。我们这一场较量，我总算没输给他。
可师傅，你这手，
哎，没关系。这崔老三他是崆峒派的一位高手，我能硬生生把他给打落到冰渊之中，自己身上当然也得受点损伤。我这两臂是被他那弓梢所弹，经脉已经扭曲了，多则七天，少则五日，我这伤自然能调理好。鱼儿啊，这一次多亏你射了这一箭。
师傅，我这一箭射的简直是一卵击石，不但没射着他，反而差点没被他给伤了，都怪我这武功没练好，帮不上师傅的忙。
此言差矣呀，你看那阵儿他正全力和我周旋，为了拨打你这支箭，一分心神才被我乘虚而入，要不然为师想要胜他谈何的容易呀、啊？只不过你这也太冒险了，要不是离着这么远，就凭崔老三这功力，
反弹之力，你又如何能受得了啊？说起来也算是巧合，想当初为师见你资质不错，不忍心看着你就这么埋没掉，这才授你功夫，没想到却泄露了我自己的行藏。但是今儿个你又替我打败了强敌。
师父，你是说那天他用眉尖的箭射我，就是想有意试探试探我的身手吗？
不错，正是。你一露这手空手接剑的本事，他们就知道你是得益于我的传授。他们找了为师十年，终于把我给找着了。看起来咱们俩师徒的缘分已经尽了。为师在你们家待了十年，承蒙你们父子热诚相待，也是感恩不尽。如果说我们有缘的话，他年自会相会。现在为师我也是为了躲避仇家，我也该走了。这陈天宇失忆那年跟萧清风学艺，前后七年。至于说师傅是干什么的，师傅不让他问，他也不敢问。只是师傅告诉过他，说你和我学艺这事儿，千万别和别人说。如果说泄露出去，恐怕你我性命难保，到时候咱们师徒的缘分也就该尽了。陈天宇为人非常的诚朴，哎，师父说啥言听计从。师父既然不愿意和自己讲他身世，那自己也不好再问。没想到今儿个师父的行藏还是由自己泄露出去的，真舍不得师傅，忧愤之情现于颜色。
师傅，你真的要走吗？
唉，也不是师傅想和你分开，只是强敌在即，师傅也是别无他法呀。
那方才这两位仇人不是已经被您给打败了吗？
傻孩子，这两个人只不过是来探探道的。这二位，一位姓崔叫崔云子，那位是刚编的叫王刘子。他们俩人的能耐虽然也不错，但是都是三流的角色。就那崔云子使巨功的那位，和为师也不相上下。他们身后还有一位更厉害的高手，那位和为师也结下了很深的仇恨。他们败走之后，为师我估计这崔云子崔老三虽说被为师扶下了山崖，但是绝不至于丧命，用不了多久肯定会把那位幕后的高手给带来。到时为师纵是生出三头六臂，也是再难抵挡。
这师傅，那您打算怎么办？
哎，为师我方才盘算了一阵，为师现在身在这西藏绝地，举目无亲，想找人帮帮忙也不太容易。不过为师我听说在这藏边之上住着一位前辈艺人，或许这位前辈高人能敌得住我那位对头，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救我呀。但是现在身处于绝地，也是别无他法，为师我今天就离开这，我且找一找那位前辈的高人。正这时候啊，山坡上出现了个黑点儿，越来越近，后来看清了，谁呀？江南。江南爬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少爷，老爷来让我叫你们，今天这事我已经跟老爷说了。
哦，老爷那边怎么样？
老爷带回了护兵，不久土西的兵也来了，火已经救灭了，喜者都埋上，伤者也都救出来了。不过
咱们衙门里的兵血伤了不少，就剩下十来个了。老爷说他要去拉萨见福大帅，但是那带兵的聂巴口口声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今晚要到土西家去。
陈天宇一甩袖子，我不去，想的倒美。
是呀，这老爷也说你肯定不能去，所以他让我来找你。老爷说了，他不愿意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现在老爷激动，肖先生是一个大有本领之人，所以老爷想让你和这肖先生出去走一走。
陈天宇说，师傅，那我就跟你一起去寻找那位前辈高人吧。这萧清风犹豫了一阵儿，玉儿啊，不是为师不愿意带你，只是此去路途遥远，路上是凶险异常，你去危险的很呐、啊。师傅，你有所不知，我这留在家里头，那才叫真正的危险呢。等以后我再告诉你吧。萧清风一看陈天宇是满脸的诚恳之色，大受感动。再一看自己这双手，自己这双手现在基本上都废了，这一路之上确实也需要有个人照料，当即点头应允。就这么爷两个回到宣慰室衙门，收拾收拾东西，第二天带好了水，骑了两匹快马，带好了帐篷，两个人上路了。这阵什么时候呢？早春时节，他们要从这藏蛮萨家到这藏西的日喀则，路途遥远呢。特别现在这冰雪呀还没太融化呢，一般人都不敢走。但是这爷俩没办法，事在紧急，两个人大着胆子上路了。要说这西藏高原，可能您也知道，号称叫世界无敌啊，特别是从这萨迦到这日喀则这一段路，南边是喜马拉雅山，北边是喀拉昆仑山，山脉是绵延不断，地势是非常的难走啊。特别是这高原之地，空气稀薄，人这呼吸都感到非常困难。要不是这萧清风内力深厚，陈天宇也练了很多年的武艺，加上年轻力壮，那根本就走不了。俩人还没觉怎么地呢，这两匹马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口角直往外流白沫。到过西藏的人都知道，西藏这地方哎，气候非常的怪异，白天骄阳似火，特别这山区之中空气稀薄，太阳直接就照下来，热的让人都受不了。哎，但到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背阴的阴阳里头，冷气袭人，是严寒透骨。这山峰之上，沟壑之间，冰川交错，朝着冰啊雪呀，这是不少。但是你这要是没水，你就是渴死，你也不敢上那块去弄雪去。因为这地方雪崩哎经常发生，这雪稍微就受那么点震动，几万立方米甚至几十万立方米的大雪铺天盖地从这山上这就滚下来了，你就是神仙你也逃不出去，人畜哎都给你埋头着。这萧清风坐到马上一看，这两匹坐骑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渴得难受啊。鱼儿，咱们还有几囊水了？师傅，还有三囊水。好，再取出半囊来让马喝了，咱们节省一点这没关系，马匹只有喝了水才有力气赶路呢。萧清风这手臂呀、啊、被这崔云子所伤，被这大弓的弓梢弹到这胳膊上了，经脉逆转，现在还没好呢，所以一切事儿都是陈天宇干。陈天宇赶紧把这水囊打开，过来
让这两匹马都喝饱了。刚印完马，忽然听见背后啊一阵马褂銮铃声响，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匹马是由远而近赶过来了。吁吁吁！再看这三匹马上的乘客是三位汉人，这三位汉人长得都是浓眉大眼，一瞅就是江湖人，相貌是非常的粗豪，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一个黄脸，大辫都搁头顶上盘着，身边背后都背着家伙。一看着这陈天宇用这水喂马呢，那位黑脸汉子叫了一声：“哎呦，可惜，太可惜了！”一拉马缰来到陈天宇的身边：“喂，我说你这位朋友带的水多吗？咱们也是走路之人，水喝完了，你分给我们一囊水怎么样？”说话是满不在乎，一点礼数都没有。你看这水呀，搁这地方渺无人迹，那水就是生命，比万金都要贵重，一张嘴就跟人要一囊，毫无顾忌。陈天宇本来不想给他们，但萧清风说：“雨儿，出门之人理应当患难相助，去给他。”哎，陈天宇没办法，听师傅的吧，把水囊解下来送给那个人了。那个人接过来，咕咚咚咚咚喝了几大口，看了萧清风一眼：“看起来你倒是个好人呐，没想到哪去？”“小老儿，前往日喀则。”“哦，上日喀则。现在是早春时节呀，一般行人都等着冰消雪融了之后才要赶路呢，你为什么要这么急着赶路啊？”“是这么回事，小老儿有一位亲戚在日喀则生了重病，我要赶着去看他。”“鱼儿，那些药你可要看好了，药囊也别挂到马鞍之上，把那些收起来吧，山路崎岖，万一来个马失前蹄跌了药囊可了不得，别的还好说，唯独那龙树果可没地方买去。”和这萧清风搭话这人呢，和他同伴对望了一眼，对这萧清风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但这陈天宇先说话：“什么药囊啊？马鞍子上哪有什么药囊啊？那不是我们使用的暗器镖囊吗？”但仔细看了师傅一眼，就觉得这师傅的眼光之中好像是另有深意。啊，明白了，自己的经验太浅了，这些人估计着也是江湖中人，因此上我们自己这行藏还是不露的好，这暗器镖囊还得收起来。啊，师傅，我知道了，把这暗器囊摘下来，哎，给收好了。只听前头那人说：“哎呦，原来令亲戚患的是血崩之症。要说这龙果树虽然说也算是对症，但是未必能够奏效。兄弟，我不才，我还略懂一点医道，我也是要准备前往日喀则，我和你们同行，你们看怎么样啊？”萧清风赶紧点头答应：“好好，那简直是太好了，老朽是求之不得。老朽虽然说也读过几本医书，但是对这血崩之症说实话一点把握都没有，弟亲戚的病看起来就要仰仗各位了。好说好说，承蒙您赠水之德，我们也是应该效劳的。”说着话，他在后头跟着萧清风，他这两名同伴一前一后就把这陈天宇夹在了中间。这陈天宇坐到马上也没弄明白师傅究竟是什么意思，你说和他们一同走什么呢？啊，被这两个人好像囚徒一般把他夹到当间了，心里头非常气闷。他也知道 就这三位绝非善类啊，弄不好今天将会有一场血战。但是也是故作不知，骑着马尽管走他的路，实际上也偷偷的注意这三个人的一举一动呢。这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跟着萧清风搁那说话，萧清风显得非常的谨慎，碰到这三位一提到江湖中的事情，跟他来个装傻充愣，别的不谈，只和他们谈一些个医道。其实啊，这三位这医道也不咋地，你听他们说要治血崩，要如何如何，实际上百妈都不懂，就是懂得一点治疗什么跌打损伤，治疗吐血的，只要在江湖上走动的，对治这病都有两下子，也是必修的课程。一行五人往前走着，此时啊日影西斜，天说黑这就快要黑了，也该找住的地方了。咱们说过，这西藏这地方气候恶劣的了不得，非常的怪异，因为这地方海拔比较高，空气稀薄，太阳直接就照射到这地面上了，有太阳的地方骄阳似火，把大家伙热的汗流浃背。这阵太阳往西转了，一到晚上却是奇寒透骨，另外方圆多远连个人家都没有，凡是行路之人一般的自己都预备上帐篷，找到被放的地方支起帐篷来，在那里边就住了。支帐篷你也不能乱支，因为西藏这块啊到处都是雪峰交错，这雪你还碰不得，稍微碰一点哇一下子引起雪崩来，得谁都活不了。这一行人往前走着，只见最前面那位粗豪大汉说，哎真不错，没遇着雪崩。话还没说完呢，就听见前头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哗啦哗啦，又来了一位世外高人。